我是德明。
早安，我是杰奇。
早上好，我是金云。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麻疹，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卫生部上个星期所发出的文告，我们这里两个星期内就发生了17起麻疹病例，但在后港呢就有发现了14起，那十里达、榜鹅、客工宿舍也有3起。
对，那卫生部就指出了，目前没有资料显示麻疹是在社区传播开来的。不过呢，这卫生部已经采取了措施，包括了观察曾经接触过病患的人，并且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注射疫苗。
嗯，可能很多朋友呢知道名称麻疹，但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病症。
嗯，可能你回想的话，在1980年代，特别是84年，根据一些数据，当时我们这里就出现了2400多起病例，麻疹病例，当中还有这个死者，这患者死亡大概有7名啊，所以可能在一些人的印象中，麻疹是很危险的。
对，麻疹其实是一种高度传染病的疾病，会影响这个病患的这个呼吸系统，往往也会引起皮疹哦。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麻疹的科星医生。我们请来的是 SBCC 的儿科诊所儿科专科医生黄振全医生。早安，黄医生。
早安。
你好。早安。
好。
那么我国和美国近来发生看到的这个麻疹病例，为什么会有这个增加的情况呢？
其实不单只是美国和新加坡，麻疹在全球的各个国家都有鲜明的增加。单单在今年的头三个月那个卫生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
他已经报告了11万起那个麻疹的那个病例，
全球11万起，
对对，超过11万起，而且这个比去年同个时期呢，超出了300%。
所以大家都在问，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多病例？
是，
对了，要了解这个问题呢，需要知道那个麻疹，你们已经说过了，是具有相当的那个
高
传染性。所以说如果是在这个房间有一个人已经得到了麻疹，十个人有九个人可能如果是没有得到那个疫苗接种就会得到那个麻疹。所以说那个传染性是相当的高。为什么忽然会增加呢？专家认为如果是在贫穷的那个国家，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疫苗因为贫穷，所以说得不到疫苗。不过那么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尤其是美国或是法国我们最主要呢是要从一个故事开始。那个是在1998年有一个那个现在已经那个执照已经被吊销的那个 Dr. Andrew Wakefield。他是一个那个肠胃专家，他发表了一篇那个研究论文，他从这个论文呢，他说是那个麻疹，尤其是那个综合麻疹那个 MMR， 和那个自闭症有相连。发出了这一篇那个文章过后呢，有很多父母呢都害怕让他们打那个MMR， 所以说这个呢。不过呢，因为他为什么会执照被吊销呢？因为他发现他从这个研究论篇呢，那些病人的那个他虚报那个病况，而且构造那个病况。对。
1998年到现在很久了哇。
因为不过呢2010年就是12年过后，那么他就说这个篇文已经给别人撤回了。
OK。
因为他们发现他有作弊的那个现象，而且他的执照已经被吊销了。不过这12年之内呢，有很多父母亲已经开始有恐惧。而且尤其是在美国。
就是打这种疫苗可能会得这个自闭症的危险。
所以他们那12年间就很多人没有打。
对了。所以说现在如果得到那个疫苗的那个得到麻疹的那个病况呢，都是从那个时间这12年之内他们没有打，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变成成人了。
对，
所以说他们会得那个麻疹的那个
很容易被感染，
对，比较高。不过呢，这个从1998年到现在，有很多那个医学界的那个人士需要证明是不是，超过很多很多的那个研究，都没有发现那个 MMR 和那个自闭症有关联。尤其在今年2019年丹麦，他们1999年到2010年 他们研究了65万个小孩子，
嗯，
都没有发现 MMR 和那个自闭症有什么联系，
所以完全被推翻了，就是。
不过虽然推翻呢，这个 Dr. Andrew 呢，现在不应该叫他 Dr. 了哈，Andrew， 他还
坚持他的想法，
坚持他的想法，
嗯
啊，不单只是在美国，在法国很多地方，在新加坡呢，我们也有遇到有一些那个父母呢，
嗯，
他们也是坚持不要打，
嗯，
或是他们是挪后到2岁、3岁、5岁才打
，OK，
啊。
所以这12年来就有很多的证明，这麻疹疫苗和自闭症没有关系，
完完全全没有关系。
因为但是因为当时的担忧，所以很多父母就没有给孩子注射疫苗，以致今天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问题来了。
对对，在新加坡呢，因为新加坡是我们的旅游那个中心，
嗯，
很多外来的游客和那个工人，
嗯哼，
所以说随着全球那个麻疹的增加，新加坡。也会
受害，
因为我们的流动性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麻疹是属于高传染性的，但是它有多危险，又有些什么样的症状？第二段回来，我们再请黄振全医生告诉我们。
比如促销配套。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麻疹，了解一下，请来的就是黄振全医生。刚才就提到有关这麻疹进来又回来了哈，
嗯，
那想知道麻疹到底它有多危险，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医生，
这个呢，通常麻疹的初期呢，通常跟普通的那个感冒相当
相似，
对，
哦，
啊，发高烧啦，流鼻涕啦，红眼症啦，或是说咳嗽，
嗯，
所以说初期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知道是麻疹，
嗯，
不过过了3-5天呢，他的那个红斑就会开始起来，
嗯，所以最大的特别就是红斑，
红斑
有没有说在身体的哪个部位红斑特别明显？
通常呢是说从那个头、脸部分开始，然后呢蔓延下去，颈项啦、
手啦、
身体
哦、
手脚。
嗯，
对，
所以都是从头部、脸部开始。
对对，
哦，
通常呢，这个呢，我们有一些那个父母亲他害怕，有一些那个发高烧过后呢，他会起那个红疹。
嗯，
不过这个当红疹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烧已经退了，这个不是麻疹，这个是假麻。
哦，还有假麻，
啊，还有假麻。不过呢，真麻呢是说他的烧，他的红疹一起来，他烧会更加高。他的那个病状会更加严重。
哦，那麻疹会有多危险呢？就是如果你万一得了麻疹，
嗯，通常呢它是自治，就是说如果是发高烧，你啊就给他退烧药，吃伤风咳嗽药水。不过呢，有一小部分呢，它有其他那个我们说那个 complication 那个并发症啊，
嗯，
哦，并发症呢通常是什么呢？如果是严重呢，可以导致那个肺炎，
嗯，
啊，呼吸会有困难，有急促，嗯，咳得很厉害，
嗯，
啊，另外是说他会脱水，因为小孩子，啊，因为发高烧，人不舒服，所以说啊，不要喝奶，不要喝水，嗯，所以说有脱水那个现象，加上如果也有可能会有腹泻，会造成那个脱水的那个情况更加厉害，
嗯，
啊，更严重的是可能会造成那个脑肿、脑发炎，
哎呦，
啊，会。可以产生那个发痒的那个症状，
哦，之所以会发展到那个这么严重的地步，是因为没有去求医，还是说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的体质是比较偏向于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麻疹，
对，
还是有些是就是轻微而已
啊，通常都是轻微，
嗯，
不过呢有一些小孩子他的免疫力比较低，
嗯，
或是说个人而异。可能是基因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每个人不一样，假设那个脑炎可能是每1000个可能有一个，
嗯，
如果是肺炎可能是每20个有一个，所以是个人而已，
哦，所以医生你的意思是说麻疹自己本身呢就是它不会致命，但是真正致命的是后来产生的这些并发的症状。
也不是这样说，因为麻疹这个病毒呢，
嗯，
也可以直接说影响他的脑，影响他的那个肺。
哦，是这样。那麻疹到底是怎么样传播开来的呢？
哦，这个通常是说在空气，
哦，通过空气，
对对，如果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人咳嗽，有人打喷嚏，那么就会传播。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个
症状是跟流感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有十个人，九个人就可能会
这样。如果有麻疹的话，需要隔离吗？
需要。这个呢，因为它的那个传播性很高，所以说这个呢，通常是说，如果是说得到要隔离，不过呢，第一个方法是诊断，去看医生，因为看了医生，看看是不是真正是麻疹，有时候可能是假麻，
需要验血才会知道是麻疹吗？
不是对了，不过呢，有时候因为它的病状很相似，所以说不用验血。
OK，
不过要我们确定呢，那么验血呢是一个最
证
实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呢，一个是看看是不是麻疹，二呢看看你的那个有没有注射那个疫苗，看看你有没有免疫力。因为如果你接触到有人有麻疹，你说你可能已经是给传染到，不过潜伏期是10到12天，所以这段时间呢，你还可能去接种疫苗，而且在保护，尤其是在72小时之内，那个保护性呢也是相当高。
也就是说，在潜伏期还没有爆发之前这段期间我去注射疫苗的话，我就不会爆发这麻疹，就可以压下来，是吗？
机会比较低。所以说
是72个小时，就是3天内了。
对对对。
哦，
而且你要知不知道？在那个空气如果是有那个病毒，好像是说，德明你有，不是讲你有了，就是说，
不用担心我有
啊。如果你咳嗽，在屋里如果你走了出去，不过呢，他那个病毒还在那个空气，可以待上2个小时。所以说，另外一个人进去那个屋呢，他吸那个空气，
可能
也会传染。
哦，
从一样的那个推测。如果小孩子他得了麻疹，而且是触摸那个玩具或者家具，他走了过后，另外一个小孩子
进来
玩同样玩具，
也可能，
然后呢，他手呢，小孩子他摸他的鼻子啦，放那个
放进嘴里
啊，放在嘴里面呢，他也会可能会
被传染到，
传染性非常高，
对，
是。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就是在这个注射疫苗，还有如果你自己本身怀疑有这麻疹的话，可能要先采取一些防范的自我隔离，或者是其中一种选择吧。
是，
所以最重要是因为看医生先，看医生，
让医生告诉你。
对。那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曾经得过这个麻疹呢？可以聊一聊你得病的过程，还有康复的经历们是如何的。哇塞，给我们97170963参与讨论的话，还有机会赢取的就是一对新加坡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
新闻主角。
那今天主角就是麻疹啦，然后 Tony 就有一个经历，他不是真正的本身得到这个麻疹，但是他说7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大姨呢曾经得过麻疹，那由于当年的这个麻风病也是大规模的传染传播，然后大人们就把他当成怪物一样，把他关在这个密不通风的小屋子里面，造成他一辈子的阴影。那 Tony 他本身也是不了解就是想问一下医生啦，他说麻风病跟麻疹是不是有关联的，是相似的病吗？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病，
是两回事哈。那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是秀丽苏燕，先说一下苏燕的问题哈。他说，如果打了疫苗，还是会出假麻吗？
这个麻疹和假麻完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他出诊的时候，他的那个病状是很相似。不过呢，它的那个病毒的是完完全全两个不同的那个病毒，所以说完完全全没有关系。
所以你出了所谓的假麻，其实它并不是麻疹了，
还是要打疫苗。
了解。
那艾德琳就说，我哥哥是在9岁的时候患上了这个羊癫症，但是听他的妈妈说呢，就是好像是发烧过度造成的。以前的人住在乡下，看医生就没有那么方便，所以羊癫症发作的时候呢，可以是很可怕的。记得有一次在政府祖屋楼下坐着，忽然间发作，他就跌倒了，撞到石椅，头部流了好多血。麻疹跟这个羊癫症会有关联吗？
通常羊癫症的那个原因很多。麻疹呢，如果长期的那个并发症，也有可能会这样。 所以说要看看他以前有没有得过那个麻疹。如果是没有得过麻疹呢，通常是没有关联的。
就是说如果他的麻疹的那个病毒很强，或者影响到身体其他的情况，这也可能是一个
并发
的
那个后遗症。
好，那 Rose 就问了，这个麻疹疫苗是否是终身疫苗，以后还需要再打 booster 吗？
哦 OK， 这个MMR 我们是那个综合的，是因为那个麻疹腮腺炎和那个风疹这个三合一。现在呢每一个小孩子需要打两次，第一次是在12到15个月第二次是3到6个月后。那个效果怎么样呢？效果是如果打了一支 93% 的保护能力，打了两支就是 97%。
而且是终身。
对，是终身。
就不需要再打了。
对。
哦。
所以说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如果100个小朋友如果是说有那个接触到那个麻疹，有3个可能还会得到麻疹。不过好的方面是说，如果即使是他们得到了麻疹，他的那个病状都比较轻微。那个并发症也是比较少。
好，希望这个医生的解答也解答了秀丽的疑问哈。那 Rose 其实也提过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过麻疹，我们的身体就是否有了这个免疫力，以后就不需要再打就不会再得麻疹了吗？
对，那个免疫力是永久的不过呢有一些朋友呢，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差或是他们在做那个物化治疗会对那个免疫力有影响，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可能得麻疹的那个原因。
如果是没注射过这个疫苗，那么到了成年阶段再来打的话有用吗？需要也是打两支吗？
通常大人呢我们会认为是说可能是已经打了一次所以说如果你不肯定呢，那么就要去做那个血液检查看看有没有抗体如果是没有抗体呢，那么就要打两次如果已经有了抗体就不用打不过你如果是不要去检验那个验血，那么就可能
打一支那就93%吗？跟小孩子一样
对，然后就97%哈。
对。
Rose 就有一个疑问了，他说有个同事星期一脸上长了好些这个红点，也在发痒，样子有一点像这个湿疹的小红点了。可是他看的医生就说是俗称的蜂窝。那请问这位就是这位医生黄医生哈，有什么看法跟建议？他的同事呢目前有在喂母乳。
这个蜂窝的那个起因很多可能是敏感性，可能是其他病毒。不过蜂窝最主要是说它来来去去跟麻疹不一样麻疹它的那个红疹一起呢就会慢慢蔓延，到差不多3到7天过后才会慢慢的会消失如果是那个
蜂窝
它会来，然后呢它不见掉，那么又会再来，或者在其他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会再来所以它的那个症状是有点不一样
一般上有蜂窝的话大概也不会伴随刚才医生讲的麻疹最初的一个症状，发烧感冒的症状，这些出蜂窝应该不会有这个症状吧？
因为如果蜂窝，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
食物敏感，
另外一个原因是感染道感染道如果是在病毒感染道也
有
可
能
会
发烧
所以说不一定，如果是不确定呢最好是给医生诊断
对。
像玉兰就我们分享了她当年的经验当时念小一就大概7岁吧，第一次到诊所看医生让她好像很兴奋那一般上如果是感冒的话，父母亲就给她就把她带回家，然后自己吃药就会自我康复了那次就不一样了，她就不需要去学校，身体感到很虚弱而且还发烧，就一整天的卧病在床，睡啊吃粥了，但还就打过一次针像，但所以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小孩子出麻疹的话，他的这个危险性或者是严重性不比这年长人士或者是年长者来的严重，有这样的分别吗？
这个通常那个麻疹的那个并发症呢，严重性尤其是对小孩子5岁以下比较危险，而且大人如果是说他的免疫力比较弱好像年长的那个朋友
老人家
所以说这些呢他们对他的那个病毒那个抵抗呢比较弱，所以说危险性也比较高
稍后我们再回来哈，再有几个问题了，比方说这个12个月以下的儿童无法接种疫苗，那如何保护他们免于感染麻疹，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继续问医生。想问一下这黄医生哈，黄正全医生，如果发现跟曾经跟这个麻疹病患接触过的话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刚才你是说了，如果没有打过疫苗的话72个小时内去注射应该有效，
对，
不是应该就有效
啊、有效，不过那个效果呢还不清楚是多高，不过呢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啦，不然就要等了、所以说如果是确定那你的朋友有那个麻疹，如果你是直接在同一个那个房间呢
跟他接触，
传染性比较高，很高啦，
所以就是
这个呢叫尽量的那个自我隔离。对，
我就是我还没有发病，可能是在潜伏，可能是没有事情，但是我就先隔离了。
对，你知道他已经确诊了，你就隔离。
对对对、因为呢，这个呢，在麻疹的出现的前四天到后四天，它会有传染性。
嗯，
所以即使是说他的红疹还没起来，他已经可能会传给你了。
嗯，
对，
所以它的影响面很广哦。
对对。
所以自我隔离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戴口罩，然后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那工作怎么办呢？我有工作
拿病假呀，
拿病假，不然
好多天呢，
就在家里工作。现在有很多人，
你不拿，
我们可以做直播吗？
他医生他不拿他。他不拿他那几天的话呢，大概很多人要一起拿病假。
所以至少隔离是有四天
的人啊。
对，什么？
就是我没发病，但是我怀疑，比如说杰奇
确诊。
OK， 我了，我确诊了。
okay, okay, 对，我确诊
。我确诊了，那么他们两位还没有发现，但是已经叫自我隔离。那可大概四天够吗？
不是。因为潜伏期是7天到14天，
哇，
对，
需要两个星期哦。
对，
天哪，
怎么办？
我们就把我们三个人锁在这里喽。
还有于思源呢，
我们三个人值班哦。
叫外卖，对，
叫外卖哈、哦。
天哪，这真的是不能小看这个麻疹的情况。
不过幸亏现在因为是强制性，所以说大多数的那个小孩子都会有接种那个疫苗，所以说这个接种那个疫苗的那个8%率呢是。超过95%，第一期呢、第一次呢是95%到97%，不过如果要第二次呢，他们只有93%，稍微减少了一点。有一些那个父母亲还是害怕。尤其是在那个社交的那个媒体，或者其他那个媒体，他们传播假的讯息，造成那个恐慌了。
对，
我还是要回去那隔离期间了。如果我不要隔离，或者是我隔离就是没事嘛，我这边等着看他有没有爆发。我这段期间我吃药啊，或者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就可以，我就可以不要隔离了吗？
戴着很好的口罩都没有用吗？
没有用。
太危险了，
就隔离吧。
是，
可是我想题外话啊，刚刚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呢，医生刚刚讲到一点，就是很多人现在会网上去找消息，找信息。
对，
你作为医生，这点是不是让你很困惑哈、
这个 Dr. Google 了不过呢，如果是说看那个情况，他的讯息呢，如果是有很大影响，最好是跟你的医生谈谈了。对，
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大的收获就是
不要自己当医生。
对，还有一个问题，
赶快去验血，然后去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疫苗。医生还有需要补充的是吗？
对，因为小孩子通常那个接种疫苗是12个月，大一以后，不过有一些小孩子呢，他6个月大就可以接种，这个是因为。他们说有可能是说机会比较大，他们要去游玩，那个地方刚刚有那个疫情，我最近也有又激起这样的要求，他们6个月大就可以打那个疫苗，不过这个6到12个月打的那个疫苗不算在那个这两次那个接种的那个
疫苗范围内
、所以说他们回来过后12个月大过后还是要再打
继续打他的第一针，12个月之后自第一针，然后再来做第二针。
对，
就是6到12月注射的话呢，那只是短期性的。
对，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脑都很喜欢去旅行，那每次出国旅行都需要去接种疫苗吗？
这个 因为这个麻疹疫苗是永久的，所以说如果你已经打了两次就不需要，如果大人呢至少要打一次了，
好
啊。不过呢如果是说还有其他的那个感染病，好像那个流感呢、还有其他的那个那个德国嘛还有什么，所以说最好是说去旅游之前看看你的
旅游景点是不是、
对对有那个疫情发生、对对对。
今天我们新闻主角谈的是麻疹，各位听了医生的这个分享千万不要小看它齁，所以赶快去做一些预防工作。
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说，如果是说去去旅行之前呢，至少要两周之前打那个疫苗。因为它的那个抗体呢需要两周的时间，两到三周它才会起效果、所以说你说你要明天去今天打呢
没有用
对、
它跟你的身体还不熟没有办法保护你
要混熟了才能够、
对对对
okay, 我们今天没有 Dr. Google 但是我们有这个黄正全医生，来自 SBCC 的儿科诊所儿科专科医生，和我们分享麻疹。谢谢
黄医生，
谢谢
郑中基 One More Time 世界巡回